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上课到现在，从9月初到现在，有10课，都讲了一些什么方面的一些内容，关于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简单的来稍微来回忆一下，我们讲过，我们为什么要有信仰？我们讲过，圣经，我们讲过神，我们讲过人的罪，我们讲过苦难。我们讲过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讲过耶稣基督，那我们今天这一课，它的名字呢叫信仰之路。我发现它就是对我们过往的一些课程的一个浓缩，一个总结。我们之前的课程的内容相当的丰富，每一课，我们老师们的准备，很大量的信仰的真理的一些的信息，加给大家。大家的消化、大家的明白、大家的感动都需要有个过程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做这样一个这一课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就不那么那个真理用那个理论性的东西再来太多的在当中。我们今天稍微轻松一些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想来看，通过我们过去学的这一些的核心的东西。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信仰之路，这一从不信到信，这是一个怎样的一条道路？我们每个人一生怎么样走这一条道路，好吗？我想，先给大家看一个短的视频，好吗？
耶稣又说，某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。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了两个儿子。没过几天，小儿子带着他所有的财物出门远游去了。他终日在外花天酒地，挥金如土，很快囊空如洗，又遇到严重的饥荒，就陷入困境，只好投靠一个当地人。那人派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饿到恨不得拿喂猪的豆荚充饥，可是连这些也没有人给他。最后他醒悟过来，心想，我在父亲家里连故宫的口粮都绰绰有余，我现在就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动身回到我父亲身边，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做故宫看待吧。于是他动身回家，他父亲远远的看见他，就动了慈心，跑上前去抱着他连连亲吻。小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对奴仆说，赶快拿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，让我们一同欢宴庆祝。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。于是，他们欢宴庆祝。那时，大儿子正在田间，当他回来还没有到门口，就听见家里传来奏乐跳舞的声音。他叫了一个奴仆问个究竟，奴仆回答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他无灾无难的回来，特地宰了那只肥牛犊。大儿子很生气，不肯进去。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，你看，我伺候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可是你没有给我雇一只羊羔，让我朋友一同欢宴。但是你这个儿子在娼妓身上耗尽家财，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孩子啊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可是你的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。
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很短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就叫浪子的故事，浪子的比喻。它不是我们中国古话当中的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，不是，它是圣经，取自于圣经路加福音的当中第十五章的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，浪子的比喻。大概的内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一个浪子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就分了父亲的家产之后呢，就一个人出去寻找他的自由欢乐，结果在外面呢耗尽了家财，沦落到喂猪和猪争食凄惨的一个境况。然后他就想到父亲家的美好温暖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父亲也很高兴回到儿子啊，接待他，接纳他重新回来。这是这个故事。那这个浪子他是从家离家，然后呢又回家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来思想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从不信到信，我们从与神隔绝到与神和好，从走世界的路走自己的路到回到神的家，我们这个信仰之路就是一条回家之路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说到家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象征，有一个代表家，象征着代表着安全，代表着温暖，代表着爱，代表着和睦。这是我们每个人对家最美好的期待，或者说理想中的家应该是这样。那在这个经文当中，这个故事当中，我找到这一幅世界名画是伦勃朗画的，就是以这个浪子比喻这个故事为蓝本，他画的这一幅画。这个老父亲，我们看到这个老父亲站着，他的这个回家的浪子，他扑在父亲的怀中，跪在那里，他脚上的鞋子也掉了一个，脚底都磨出了血，然后衣衫褴褛啊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从那个喂猪的境况逃回家，应该身上肯定是臭气熏天。我们再看这个父亲，一身华装，竟然搂着这个儿子，双手这样安静的，这样完整的完全的把这个儿子抱在搂在自己的怀里面。啊，这幅画曾经感动过很多人。我们来看这个儿子。这个儿子他在这个故事当中，他是一个浪子，他是离家了嘛，离家他的身体当然就是出去了，不管他是在外面过好日子还是过歹日子，他的身体是出去流浪了，我们说离开家了，出去流浪了。他拿走了他非常叛逆非常不敬不孝顺的，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啊，分了家产，拿了自己那部分家产就出去放纵私欲，他在那外面花天酒地挥霍，肆意挥霍，把所有的钱都糟蹋了。然后呢他落到了一个什么，为别人打工，而且是去放猪啊，和猪抢那个豆荚吃。那这个浪子他是一个身体上的流浪，当然他后来回去了，他想到父亲家的那么丰盛，那么衣食无忧，那么温暖，那么快乐，他就回去了。那在这里我就想到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我们在信仰上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信仰，那个唯一的真信仰的时候，我们都像是 是我的声音吗？不是啊，我们都像是浪子一样，我们犯罪离开了神，我们的灵魂就开始流浪，我们不是身体的流浪，我们灵魂开始流浪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，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受造。当我们的灵魂开始流浪，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了，我们和神没有办法在一起，因为罪拦阻在当中，让我们离开了那个圣洁的神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灵魂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飘荡，就像这个浪子一样，我们的灵魂没有家了。原来我们灵魂的根源是在神那里，因为他创造我们，他赋予我们灵魂。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，我们灵魂的家没了，我们离家了，我们的灵魂离家了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这是一个被撒旦被魔鬼控制的世界。我们的灵魂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流浪，我们要孤独地面对人生的苦难、绝望和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罪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过去有一课罪和苦难邱玉峰老师讲啊，罪带给世界苦难，带给人死亡，让人什么终身没有盼望，我们的灵魂找不到一个归宿。中国人说叶落归根，叶落归根，这指的是身体上的或者说心灵上的啊。我出国很多年，我总想着要回去，总想着能回去，因为感觉好像啊，那个中国人那个传统观念当中那个根啊，炎黄子孙的那个根啊，那我的身体回去，但我的灵魂如果没有归到我灵魂的家的话，那我依然是个浪子。不仅是我们身体要死，而且我们的灵魂永远要下到地狱，永远在那个死后且有的那个审判之后，我们要永远的下到地狱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境况。那这个浪子他在最初他离开家的时候，他是很得意的，因为大哥是反对他这样分家产嘛，但是他呢分了家产，父亲同意了，因为他分了家产之后，他很得意的他出去，他要去享受他的生活，他要去追求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慢慢的呢，他所想要找的那些东西，他抓住的，他带走的随身的那些东西，财富啊，荣华啊，一切都没了，一切都挥霍完了。我们的人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，离开神开始，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生命的那个真正的源头，在罪恶的世界当中飘荡。我们常常的被魔鬼被撒旦什么奴役，我们控制不住我们自己，我们犯罪，所以我们离开天父的人，我们就像这个离家的浪子一样，过着在世界上面飘荡放纵私欲的生活。其实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小孩，两个小孩，他们爸爸回来的时候，家里的一个花瓶打碎了，然后问是谁闯的祸，谁打碎的，两个人都说不知道，都说没看见。那这个谁教他们的撒谎呢？父母没教他们撒谎呀。啊，人生下来呀，这个罪人生下来就有啊。他有一个爷爷给了孙子一包糖，然后呢小家伙呢就含了一颗在嘴里面，过一会儿爷爷去逗他。爷爷说能不能给分一颗糖给爷爷啊。啊，这个小男孩说好好好，哎呦这个小男孩真孝顺，好好好好。结果呢他把自己嘴里 已经含化了，快要没有的那一丢丢的那个小糖盒吐出来给爷爷，然后自己再从那个糖袋子里面再拿一颗给他。大人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孩子真可爱！哎，你看这孩子多机灵啊！”其实这哪是机灵，哪是可爱？人天生的这种自我中心，这种自私，这一些的罪都让我们人从出生，我们肉体出生，从妈妈肚里生下来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这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，也没有人能够逃脱的。我们就这样生下来就是一个浪子，灵魂上的浪子，我们的一生要面对因为罪而带来的苦难、绝望和死亡。既然我们离开了天父，离开了上帝，离开了神，在罪的世界当中，在这个苦难和绝望当中，我们走向死亡，这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们面对衰老病痛，虽然我们在罪里面享受的时候啊，我们岁月静好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身强体壮，我们积累财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过得很满足，很有快乐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出去旅游出去旅游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常常是在安静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，我们心灵里面有那种空虚，心灵里面有那种担忧，心灵里面有那种不安全感。我们好像是活在这里很自由，我们只要不犯法，我什么都能做，好像是很自由。但是当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我心里面有一个角落始终是好像找不到一个满足，我不知道我想要到底想要什么，我这个也有了，我那个也有了，我到底要什么？我好像什么也不缺，我就好像总缺少那一样。就好像有些人就说，我太太的衣橱里面永远是少一件衣服的，到底是那个什么满足不了？因为我的灵魂在流浪，因为我的灵魂离家了。我的家在哪里？我灵魂的家在神那里，因为我是从他那里来的，我也是离开了他，自己活在罪恶当中，所以我的家在他那里。我找不到满足，我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没有办法从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人那里找到家，找到安全感，找到我填补心灵空虚的那个满足，是因为我离开了家，离开了那个本，离开了那个根。很可惜，我们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能够回家，这是一条回家之路。那这条回家之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呢？我们说这条路是一条悔改之路，它首先是一条悔改之路。在这里，这个小儿子他和猪抢食喂猪的时候，他回想起在父亲家里面那一切的美好，一切的丰盛的时候，他说他这样的对着天，他在说，我要回家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父亲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他知道，他这个时候深深的知道他得罪了天，他得罪了父亲，而他犯下的这一切，他已经不配再做父亲的儿子。他说，我回去给父亲打工，做个长工我都愿意。从感情上来说，他深深的悲伤，他有内疚，他有后悔，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父亲，他伤了父亲的心，他离开家的这个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的，他感觉他已经不配再有这个父亲儿子的身份了。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在最终享乐，我们在自己的财富，在自己的欢愉当中享乐的时候，谁会想到我得罪了谁呢？我们不会，我们满足于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 骄傲在于我自己能够争取到这么多的，我能够积累这么多的。那从理智上，这个儿子，这个浪子，他知道，他回想起了父亲家里面的一切的丰富。但我们不知道，在神的国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，那无限的美好超过我们所想的。神创造宇宙万物，宇宙万物都是他的，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一切的丰盛，都在神的家里面，都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想象不到。那在意志上呢，这个浪子他决心要回去，而且呢他决心要回去，他就马上行动。因为在下面的经文，他这样说了以后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就当我一个雇工吧。他就起来，他就回去了，他就马上起来就回去了。所以他在意志上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回去向父亲承认错误，认罪。他决定要起来。一个人回到神的家里面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还不够，还要有行动，要有什么？悔改的行动，要愿意放下自己，愿意到神的面前去跟他说，我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孩子。悔改，这是我们从不信到信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。耶稣基督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而同时他又在马太福音当中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什么叫虚心？看中文我们不明白，看英文我们可以明白。虚心这里指的就是灵里面，灵魂里面是空虚的，是贫穷的，灵魂里面是贫乏的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到后来是可怜的，是卑贱的。那灵魂里面有这样认识到自己是这样一个可怜人，这样一个浪子，这样一个有罪的人的话，这种人是有福的。耶稣说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，天国就是神的家，因为神的家是他们，所以你们当悔改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在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所以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，我们从离开神的与神隔绝的浪子到回到神的家，这是一条悔改的道路。这个悔改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，让我们的罪得到涂抹。我们与生俱来，我们从母腹当中带来的那么多的罪性，从小就会的撒谎、自私、贪心，那些的，因为耶稣的宝血，借着我们的悔改，我们被神赦免。那神家里面那个安舒的日子就必然什么领导我们。那回家还是一条什么路呢？它是一条悔改之路，它还是更是一条恩典之路。当那个小儿子还没到家门口，在村口的时候，那个老父亲远远的就看到他，就跑过来一把就搂住他，然后吩咐仆人把一切美好的东西，袍子、戒指、鞋都给他拿来，都给他披戴上、穿上，也不管他身上臭烘烘的，然后把肥牛犊宰了给他设宴， 欢喜快乐的和他一起吃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。这个父亲有无比的慈爱，他每一天都在，从儿子离家之后，他没有一天不在想他，他每一天就在，就眼巴巴的就看着那个村口，他等着，他巴望着，他眺望着远方，看着儿子能够回来。我们这个班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费翔。如果跟我们的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，他们不一定知道了。我们可以讲费翔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有名的一个歌手，他那首很有名的歌《故乡云》里面那个唱，有一个声音对我在呼唤：“归来吧，归来呀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吧，别再四处漂泊。”这个老父亲就像是这样样的，他那样的心切的等着这个儿子有一天能够回来。而他的这个爱，我们看他的这个爱真是无条件的，因为他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，他就跑过去，他那个孩子还没有认罪，还没有说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天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还没有说的时候，他就一把的去啊，一下子搂着他就去亲吻他。儿子走了以后，他的心好像也被掏空了一样，他可能也常常的流泪，圣经当中没有说，但是他盼子回家心切，我们是可以从经文当中能够深深的能够读出来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神，虽然他所创造，他亲手所创造的，他把一切丰盛的一切美好的都赐给他们的这些人，这样的叛逆他，这样的违背他，这样的离开他，离开他的家，这样的跟随魔鬼，跟随罪恶而去的这些孩子，他却没有什么，没有放弃，他像这个父亲一样在等着我们回家，等着我们悔改，等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流血流泪悔改，以至于我们悔改，在我们死亡的路上，我们愿意回头回到他的家里。他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父亲。我们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回到了那个神那里的安全，神那里的爱，神那里的饶恕，神那里的怜悯。我们离开了我们的那一片空虚的流浪的家园，我们回到了那个真正的家。这个父亲看到儿子以后，他心里面的那种父爱，那种无法磨灭的那种爱充满了他。他不是站在那里等着那个儿子啊一路的跑回家跪到父亲的面前，他没有，他是冲过去抱着他，他也没有等着儿子开口，先开口求情认错，他没有讽刺或者骂这个儿子，你这个混账你还知道回来，他跑到儿子那里。这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非常罕见的，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，像这样的儿子是要被家族什么，是要如果他回来的话是要拉到家族面前，那个父亲会把一个就是盆，一个盆就是在家族众人面前，就是把那个盆摔碎，然后就是表示和这个儿子就是断绝关系的，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传统。但是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非常罕见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父亲不是普通的世间的父亲，他是象征着耶稣基督，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位父亲是象征着我们的神，是象征着天父，所以他有那种无条件的饶恕，无条件的爱。他跑过去抱着儿子的景象， 不断的和他亲嘴。他没有嫌这个儿子又脏又臭没有出息丢他的脸，他没有，他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当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像浪子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是一个死人，那其实我们的结局就是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的身体死，我们的灵魂死。但是我们却可以什么，当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当我们悔改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什么，死而复活。这是借着什么而成的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不完全是一个恩典，恩赐就是恩典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替我们死，让我可以什么，脱离死，我的灵魂可以什么，苏醒过来，将来我的肉体还会复活，我得到那个什么，在神家里面的永生。我们的得救本乎恩，这本来是一个恩典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若说出于行为，这个小儿子应该是什么，被父亲断绝关系的，哪怕回来应该再被赶出去的，他是出于行为吗？不是，因为这是出于父亲的那个爱，那个饶恕，那个恩典，所以他回家的时候被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了。所以这回家的路是一条恩典之路，悔改之路，恩典之路，还是一条什么路？信心之路。这个小孩子，这个浪子，他回家，他不是因为他一贯都是听父亲的话，那父亲什么给他一切所有的，像那个大儿子一样，他没有离开家，他在家里面服侍父亲，他在家里面看管家园，父亲一切的都是他的，所以他愤愤不平。那个弟弟挥霍父亲的家产之后回来，父亲竟然把一切好的都给他，还为他设宴招待欢喜，所以他什么，他不服气，他不愿意什么和这个弟弟一同坐席，一同来庆祝弟弟的回来，所以他的父亲就说，这个弟弟，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你要来和他一起欢喜快乐。因为这个哥哥他不能够明白父亲的这种饶恕，父亲的这种恩典，他和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看什么，看表面，我们都是看行为，我们都是尽我们的力量要去做到什么，问心无愧，我要做好人，我要对得起良心，我要对得起父老乡亲，我要对得起培养我的祖国，我要做得好，我们都是看行为的。这个人那么好，一辈子好人，帮了那么，这个人一定可以上天堂。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讲的，在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当中，耶稣不是这么讲的。即使像这个浪子悖逆放荡放纵私欲，但是哪怕他没有一点点好行为，他只要有一个愿意回家的心，愿意向父亲悔改的心，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当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受尽苦的时候，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家里面什么那么多丰盛的，他这个时候他没有还没有回家，他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接纳他，他不知道回去面对他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却什么起来回家。他相信，他有一个相信，他回去跟父亲认罪，哪怕不做儿子了，做一个长工，他也相信他能够什么回家，爸爸不会赶他，再赶他出来，所以他愿意下这个决心回家，这是一个信。虽然他还没有看到真的父亲在那边等他，父亲这么拥抱他，父亲把那些好的美的让他穿上，让他披上，让他戴上，为他设宴，他这些都没看到，他可能都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好的在等他，他只是想到那个家一定还能够接纳我，哪怕是一个故宫接纳我。虽然他的信心还不够，但是他愿意什么起来回家。信心是一种看见，不是用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，他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这个小儿子知道他回去去向神认，向谁认罪？向那个父亲，向那个把一切好的都给他的那个父亲。他知道我们回到神的家，我们要找到这条回家之路，我们也是要什么凭着信心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得救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好行为来回到神的家，因为我们没有人是一个义人，没有人是没有罪的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神的恩典就在于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，我们信的是谁，不是说自信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我相信政府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不是相信这些。我们所说的信心之路，我们所信的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，是神，这是我们信心之路的那个对象，那个指向，也是圣经上所说的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为什么信了耶稣我就能得救？因为我的罪，因为魔鬼在我身上的掌权，对我的奴役，对我的捆绑，让我没有办法自己脱离罪，没有办法自己长生不老不死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救我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当他为我死，为我复活，我接受他，我相信他的时候，他那个永远活着的那个生命就换走了我那个走向死亡的生命，他那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就成为我的生命了。所以我信他的人，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就像老父亲这个故事里的父亲说的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就必得救。这个浪子的下场本来是很惨的， 他和那些猪摸爬滚打在一起，但是因为父亲那个无条件的，那个超过他想象的那个慈爱和饶恕，那个恩典，接纳这个悔改的儿子，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悔改的儿子回家。他重新回到家里面，其实我们本来我们所有的人下场都和这个浪子一样，在世界上面几十年，圣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，人的一生70岁80岁，你再长一点，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再长一点90岁，那你哪怕100岁又怎么样呢？最后就是那一口气的区别，就是眼睛，我们人的生命就是有一个小品里面说，眼睛闭一睁，一睁一闭一天，一睁一闭一天，直到有一天一闭你再也不睁了，你这一生了，你这一生就完了。我们都是这样一个结局，但是耶稣来，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因为神看到我们这些灵魂在外面流浪的浪子，这些灵魂在外面飘荡的，在死的威胁，在苦难的威胁当中痛哭，却不会自己悔改的人，他怎么样让我们回家呢？他为我们铺了一条路，他让耶稣来，让我们这些不会自己悔改的人，因为看到耶稣，而我们的灵魂里面被触动到，灵魂里面被感动到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想到自己的败坏，自己的悖逆，自己的罪，而想到天父，想到那个家里面，那个永恒的家里面的那个美好，我们想要回家，我们里面就产生一种感动，我们有一个信念，虽然我不能确定，我还不敢相信说我这么污秽的一个人，我回家神还要我吗？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听到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说，哎呀我不配我不配，要受洗之前说，哎呀我晚一些再受洗吧，让我再准备，因为我还不配，我圣经还学的不够，我的行为还不够好。我们的信心不够，但是神知道，神说你只要有信就能得我的喜悦，你只要认你就能得救。就像这个小儿子，你带走了多少东西，你非要把你必须要把那些东西赚够了你再带回来还给父亲，那父亲才接纳你，没有的，他挥霍完了一切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得罪神，神没有说你一定要好到一个程度，你要达到我的一个标准我才接纳你，你的悔改才有用，不是的。神要让耶稣来除掉我们心里面那个最后的那个障碍，就是说我还不够好，我还不配信耶稣，我还不配受洗。耶稣来要除掉我们最后心里面的这道障碍，他要我们单纯的凭着信心回家。这是我们信仰的最宝贵的一个地方，朋友们，信仰就是一条回家之路。我们所面对的，我们所信的对象就是这个十字架。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是孤独的，可能是没有安全感的，可能是不被接纳的，可能是受伤的，可能是骄傲的，目中无人的，但是我是孤独的。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他们就是那些信耶稣的那些历世历代信耶稣的那些基督徒，包括我们现在信耶稣的基督徒，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神 被成为他被称为 sorry 我打错一个字啊，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神，他愿意做我们的天父，不以为羞耻。我们这些污秽的败坏的，虽然我自己觉得不配，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还不够格，我行为败坏，我不能做基督徒，我不配受洗，虽然我自己都这么认为，但是我们的神要做我们的天父，要来做我的父亲，他要把我拥抱在怀里面，他并不以为耻，我又臭又脏，而且他为我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那是一个永远的家，一切丰盛的都为我们预备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信的人有永生。这是我们的回家之路。我想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诗歌，作为我们今天这一刻的结束。 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处境，我们何等的凄凉和可怜，我们就像这个故事中的浪子一样，我们的灵魂在飘荡，我们找不到家，我们在苦难，在死亡的面前，我们那么的无助和软弱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让我们能够灵魂满足的地方，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家，不是我们的居所。我们不要离开你，父啊，我们要回家，这是一条悔改的路，这是一条恩典的路，这也是一条信心的路。谢谢天父，你就像故事里的这个老父亲，为我预备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等着我回家，你主动的来找我回家，搂着我。天父，我愿意悔改，虽然我的信心还不够，虽然我常常还会得罪你，天父，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超乎我所能想象、所能理解、所能明白的那个爱、那个恩典、那个饶恕。你今天让我看见，就求你能够加给我信心，加给我悔改的勇气。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再流浪了。感谢你，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，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家，我们愿意回家，不愿再流浪。感谢你天父，你是爱我们的，我们也愿意爱你，把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，你也为他们来祷告。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更美的家乡，那一座天上的城，他们也能得着。父啊，开他们的心，开他们的眼，感动他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，也能够得到向往那个更美的家乡，回到你的怀抱，成为有福的人。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